弟兄姊妹早，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线上灵祭啊。这个他们没有把我的第一个 PowerPoint 放上去。其实来到主前就是第三讲，那么线上灵祭对不对？那一个希腊文的前后对照，如果我用它整个的文法结构，它可以说是成为灵工，成为灵祭。弟兄姊妹，线上灵祭在这里面它有成为灵祭的意思。来到主前我们必须要成为灵祭。什么叫灵祭？弟兄姊妹，什么叫灵祭？我上次问过什么叫活石，我们大家好像知道又不太知道对不对？什么叫灵祭？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能不能思考一下什么叫灵祭？在新约的祭司跟旧约的祭司的时候，上一次讲的时候我们谈到的旧约的祭司很简单，他们就是在祭司制度里面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做，他只要忠心就好，像摩西一样忠心，不要问说哎，为什么要这样做，不要问说哎，那样做不是更好吗？他只要他从摩西开始，献祭制度从摩西第一个被呼召的人，他就说一个原则，照着山上的样式，所求于祭司的就是忠心跟谦卑。那么新约的祭司呢，我们看到的时候，后来发现的时候，我们上个礼拜听到了新约的祭司乃是怎么样，神要工作的做工作的方式怎么样，就是住在我们内住的圣灵，要借着内住的圣灵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里面，照着圣灵的启示带领，照着圣灵所指示的方式，在品格跟生命上有改变。新约的祭司没有太多的外面的仪文，却有里面的引导。你我活在新约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已经比先知们，所有的众先知所想要渴慕的，我们都在这个丰富里面，因着耶稣基督。新约的祭司跟旧约的祭司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来像使徒奥古斯丁所提到的，奥古斯丁说当门徒们看着耶稣升天的时候，他自己在心中都很高兴，一朵云彩把主接到升上天的时候兴奋得很，但是越来越看不见主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到底耶稣复活四十天又要走是为什么？明明看得见，现在便看不见，明明大有能力复活了，如今却要消失，把复活的证据完全消灭掉。当他们低头在沉闷困惑当中，突然发现神在他们的心中等他，等待着他们，复活的见证要借着这些使徒们活出复活的生命。这是新约祭司，他将要接受生命里面的引导。奥古斯丁描述这一段什么叫新约的祭司跟旧约的祭司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深刻的描述。今天我们谈到来到主前，我们要谈到献上灵祭。其实在希腊文里面，我一开始就讲它是成为灵祭。弟兄姊妹，成为灵祭你想到什么？你有没有想到以撒？你有没有想到耶稣？就是那个灵祭。我们低头跟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用以下短短的时间，再次让华人福音会跟孩子说的听的都在一个灵的底下，众教会敬拜你，也让这一个教会在今年的主题里面被你深刻化。主，孩子实在知道，与众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所以说的 听的，说的人卸下一切的重担。 Don't take a personal credit， 单单到你面前来，仰望你自己，照着你的心意向我们说话。也求你让我们听的实在有一个敬畏你的灵，敬畏你的心。我们把我们众人无依无靠交在这位教会的元首的手中，等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祭，我先问问看哈，弟兄姊妹，我好看有些新来的面孔啊，这个今天是有新来的面孔哈 ，OK。在华人福音会，就是我们教会还没有搬到这边来以后，前年2007年12月份以后到这边来的，有没有人举个手让我看一下吧？就是搬到新堂以后来的人，新来的人有没有？好 ，OK， 好。华人福音会今年的主题就是这个来到主前成为灵工。那么这一个呼是神给我们的呼召。那么我在讲这个之前，我为什么会特别提这个东西呢？我希望你们神也把你们呼召过来，是要我们一同来建造。当我们看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正是我们来为神的家一起来摆上献上灵祭的时刻啊。所以我在这边我就突然想起来今天的讯息也是为着我们所有新约活在新约这个时代的人，这个教会时代的人，也同时也是一个邀请啊。我相信这个我们一起听到的时候，我们也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对他自己教会的感动。什么叫祭？我们既然是新约的祭司，全照着奥古斯这个马丁路德讲，我们都是祭司，那么就是要了解献祭。那么什么叫祭？这里的祭，在这一个彼得前书里面呢，第二章里面这个祭呢是一个名词，献上一个祭物。所以彼得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来到主前要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里的灵祭讲的是一个实体，这一个实体在它的原来的意思呢，指的就是一个被罪所伤的受难者，讲的就是祭物。被罪所伤的受难者，这一句话我们好像感觉说，被罪所受到伤害的这一个受难者呢，竟然就叫祭物。其实你看看这些动物，不是就是被罪所伤的受难者吗？从旧约里面，神不把罪拦阻，人跟神之间的东西，他设立了祭司，用了祭物。当人犯了顶撞悖逆的罪的时候，神人是用树叶遮，神用什么？兽皮来遮，那个就是一个祭物，被罪所压伤的受难者。人的罪，神没有叫人来直接的来承担，让动物来分担，这叫做祭物。耶稣这一个被罪所伤的受难者也成为祭物。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在信主的过程里面，我也感觉我是一个祭物。为什么？你有没有感觉你是一个祭物？我举个例子好了哈，好像很这个抽象。 你有没有被人的罪受过伤？你成为人罪的受伤者。这个堕落的世代，今天来到我们教会的人，有多少人在被罪人所形成的那个罪？什么叫罪人？就是他心里所想的东西坏到极处，没有人能识透，这叫罪，这叫罪。神要我们献上灵祭，先让我们看到这个祭物，这个祭是一个祭物，是一个纯洁的受罪的欺压，一个罪人也仍然受着罪的欺压。所以神的智慧设立了，在创世纪里面他用了这个祭，一个有血的祭。所以整个的祭，献祭的时候呢，如果单纯从字去看的时候呢，他讲的是一个被罪所欺压的一个受难者，一个祭物。耶稣基督称为挽回祭，在罗马书3:25，他说神设立耶稣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神要我们献祭，叫我们这一个人献祭，不再用牲畜的血。神要我们献祭，要用我们这一个人，是借着耶稣的血，但却借着什么？人的心，然后有神的义出来。弟兄姊妹，到底新约的祭司跟旧约的祭司差别在哪里？彼得前书我们连续说过好几次，是在一个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是这个教会正在遭受大逼迫的时候，或将要遭受大逼迫的时候，彼得甚至借着彼得向这些受苦的人要求他们做除，第一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个时候要他们同时能够献上灵祭。主没有要求其他的事情。事实上，彼得圣经在彼得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就是要这一些人准备当祭物。整个的讯息在这一段有分很多段，但是今天谈到这个献上祭、献祭的时候，讲的就是我们这一个人祭物。因为耶稣为我们做了任何一切的榜样，做了挽回祭，也做了赎罪祭。圣跟洁是整个立位记的核心主题。神整个的立位记告诉我们，他要呼召以色列成为圣，透过献祭制度让以色列人知道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从如何从最终被洁净。献祭制度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知道我们如何从最终被洁净，其实同时也让我们知道罪欺压着我们。第二个事情，叫我们来亲近这位洁净的神。第一个，我们是被洁净。记得祭司制度不是告诉我们我们多圣洁，被动式献祭制度就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被赦免、被洁净。如果一个洁净的人需不需要献祭制度？不需要。所以神设立献祭制度的时候，其实就很清楚知道，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洁净的，然后知道我们怎么样呢，来亲近这位圣洁的神。 亲近这位圣洁的神，其实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在亲近当中里面，在献祭当中里面有悔改的决心跟悔改的动作，这叫这种献祭才是真正神所要看见的。弟兄姊妹，来到主前，今年的主题，请大家常常默想。今天就这么第三次，整个月我就是讲这一到六节。来到主前，我们需要把自己当成那个祭物，献给神。需要一个悔改的决心，需要一个悔改的动作。撒母耳记让我们看到，听命胜于献祭。弟兄姊妹，这一个信息永远说不完，从创世纪一直要讲到主的再来，因为人不听命，人喜欢献祭，因为我们献祭了，我圣洁了。我常常上个礼拜我也提到了，约伯有10个儿女，第一个十个儿女，我们没有人愿意成为那个第一个十个儿女，我们愿意成为什么？第二个十个儿女。因为第一个十个儿女我们认为他是冤子，第二个十个儿女呢，我们认为他是跟约伯一起享福，我们没有祭物的观念，天然里面我们就没有祭物的观念。今天教会我们需要真实的面对我们这位圣洁的神的时候，耶稣不只是为我们死而为我们复活，他更重要的工作，他把圣灵赏赐给我们，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的心可以继续刚硬下去，神用旧约到新约用2000多年把它写下来，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呢？难道这个第一个花园跟第二个花园都是一样的花园吗？没有，第一个花园是悖逆的花园，第二个花园不需要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了，全部都是生命树。你想我们这一生中里面，神向我们要求的是什么东西呢？讲个故事，我没有时间会讲完它，但是我感觉这个故事很有趣。撒旦找三个小鬼，这个三个小鬼叫一个大鬼、二鬼、三鬼。神这个撒旦呢，鬼王问大鬼说：“哎，大鬼啊，我把你放在大纽约区。”这个大纽约区自称基督徒的不增反减了、啊、不减反增了、啊、教会还好像越来越多了。他说：“你这个在做什么？你再不好好干，你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这大鬼呢很害怕了，就说：“鬼王啊，冤枉冤枉，我们一直都很努力啊，你看我们那911哎，我们又激发免疫战争哎，现在怎么样？我们又让他怎么样？失业率升高，攻击他的经济哎。”我说我做的非常努力啊，而且这个就讲下去了。然后这个时候鬼王就问他说了：“好啊，免疫战争美军退回来了，你现在业绩在哪里？怎么这些苦难好像也没有使基督徒？”啊，这个减少，教会也没有减少，他就鬼王就很生气了，然后他翻过头来就问二鬼，他说：“二鬼，你又做了些什么东西？”那二鬼讲说：“我以前散播 SARS， 现在散播 swine flu， 大家都没有时间来教会了。那个国王讲说，你散播 SARS 散播 swine flu， 第一个在新加坡里面死于 SARS 的就是一个牧师。他 swine flu 让 激发了好多的这一个基督徒的医生护士也在这个 swine flu 里面啊做着努力。他说，你们你在做什么？这二鬼呢听了也没话说。那这个鬼王呢他就跟他讲，其实你能做的事情啊都要针对他们的教导。他的教导是什么？他说这最厉害的一招叫做一粒麦子若不掉在土里死了就仍是一粒麦子。他说你不要给他们卫生。再问小鬼了，小鬼你呢？那小鬼讲说，我两手空空，我悠闲得很，我什么都不做。他说你为什么都不做？你最没有出息，最没有创意。这个人讲说这个小鬼讲说，其实引导基督徒朝向灭亡之路的方法不是战争，不是疾病，是富裕。他说你只要把他养得肥肥胖胖的，他们就失去作战的能力。200万人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你就让他们好吃好住肥肥胖胖的，他们就拜起偶像来了。这小鬼就问鬼王说，你知不知道以利是怎么以利是怎么死的吗？他说以利体重300磅，这个一跌下去脖子就怎么样断掉。他说以利的两个儿子呢好吃好住就怎么样败坏了。他大卫呢好吃好住就怎么样杀别人的丈夫，抢别人的太太。他说所罗门呢好吃好住就怎么样娶了许多的妃子，很多连嫔妃看都没看过，然后就怎么样跟着他们去拜假神。他说迪马呢，你给他好吃好住让他贪爱世界了嘛，他就离开侍奉的教会。他说老底家教会呢，你让他好吃好住发了财呢，他什么都不认，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这一个故事让我们看见，其实给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让我们失去什么祭物的观念。神说悦纳的灵祭是祭物，主角是祭物。弟兄姊妹，这个观念能不能在我们心里面发生出来呢？产生出来，不要想成是一个穿着大祭司的衣袍的人，雄赳赳气昂昂站在以色列人面前献祭的那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从神的眼光去看，他竟然把他的儿子成为那个祭物。来到主前，神要我们献上灵祭，成为灵祭。祭物是中主角，祭物要祭物的什么东西呢？要祭物的血，是不是？要祭物的血，血代表什么？血代表什么？大声一点，血代表什么？啊，就是我们这一个人的老我了。其实，教会要来到主面前，很多人要使教会成为灵工，他用很多人的方法，他要革命，他要教会里革命。其实神给灵工的祭司们就一个要求，革自己的命。就是把老我给治， 这叫神在借着这一段彼得这一段书信告诉我们，实在要我们成为一个祭物，并且成为那一个让自己的生命被主做主权的祭物。所以献祭里真正说神所要看见的是一个什么呀？悔改的决心跟悔改的动作。今天我谈到来到主前，我们要成为一个灵工，我们成一个新约的祭司。事实上神在上个礼拜提到了他要改变我们的品格。旧约的祭司只要照着外面的这些东西里面经历神，就慢慢明白认识神。神让新约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借着圣灵的内住，他真实的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这叫新约的祭司要献上新约的祭，灵祭就是自己，也就回到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那个活祭。神所愿纳的灵祭是要在神要看见我们真实有悔改的决心跟悔改的行动，同时在衍生一层的时候，神所愿纳的灵祭乃是生命的更新与持续的长进。弟兄姊妹，献上灵祭，如果就以彼得前书这一段来讲的话，其实他所给我们的启示不是抽象的，不是对外的，乃是对内的具体的，乃是我们生命有一个更新，我们能够有持续的长进。我自己在教会里面很长的时间，如果你问我2002年为什么把工作辞掉，说领受的意向是什么，自己余生到目前我在看我前面的方向的时候，我认为神的呼召意向是什么，其实就在这么一段话里，我们需要把自己献上，当作祭物，当作祭物。在旧约时代里面，我们看到祭司是被选的；在新约时代里面，我们看到我们都成为祭司。在这个祭司被选成祭司的这个时段里面，我们也看见我们需要献祭。我们需要献祭不是献我们的才干，我们献祭不是献祭我们的热心，我们献祭不是献祭我们的成就，我们在教会做了多少事情，我们献祭是我们这一个人有没有成为一粒麦子籽粒落在地上就结出籽粒来。今天人要看到教会增长，要看到教会的实际，我们上个礼拜也提了教会的增长就是当耶稣说我的名被高举的时候，我就吸引万民，谁是我就吸引万民，岂不是基督自己吗？也导演出我们侍奉的方向，不只是生命成长的方式，没有窍门，灵命长进的窍门，同时也导引出这一个窍门，也导引我们侍奉的一个方向，岂不是使得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见证，并且这个见证能够延续下去。马太福音会2011年，就20年，我记得我们的退休会的时候刘志雄长老来讲了一句话，我自己以前也听到他讲过这些话，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孩子小的时候 baby 很高兴，然后怎么样，两三岁真可爱，五六岁的时候就真好，你希望你的孩子永远是这样可爱吗？ 到了20岁到30岁还是那么可爱吗？神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在祭物当中里面有这一种观念活着，因为耶稣岂不是就成为祭物？你说耶稣当祭物就好了，我不用成为祭物。弟兄姊妹，这里面彼得不是这样说。彼得说，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神借着彼得这边告诉我们，他要祭物。这不是我说的，彼得说的。在新约圣经里，我们看到有几个祭，生命的更新跟持续的长进。神也不是只是告诉我们如此抽象的东西，他其实借着整个新约书卷能告诉我们有6种君尊祭司的灵祭。在新约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6个祭，第一个就是活祭。我一再讲的，以前的祭是怎么样？是死的。现在的祭是什么？是活的。这一个活的祭，活的意思是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啊？我活着就好咯，你看我是基督徒，我快30年前我信主，我就是活祭咯。你认为我是活祭吗？如果我什么都不做，我是活祭吗？因为我活着我就是祭嘛，是不是？好像不太对啊。这活的意思是什么？记得以撒，我记得边缘坡，你们人识边缘坡，你们听过边缘坡，边弟兄边老弟兄，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哈。什么叫活？心甘乐意走向祭坛，可以吗？什么叫活？死的祭就是把死的牲畜怎么样，来，我跟吴永生把他抬到那个祭坛上去烧就是了。今天的活祭是什么？吴永春，你我两个人走到祭坛被火烧，而且是甘心乐意，这叫活祭。弟兄姊妹，神要活的祭是甘心乐意的。另外一个活是不是部分全部的？那我跟吴永春走上这个祭坛之前，我说：“哎，吴永春你先上好了。”啊，你说不，你是传道，你先上好了。这不叫活，为什么？有保留，而且怎么样？在 bargaining， 在想办法。而且怎么样？不是全然的献祭。那我们就可能商量说，哎，我们先上什么啊？先把像那个雅各一样啊，我们把仆人先上去好了。你有没有看到？还记不记得雅各回家的时候是怎么样？牲畜仆人怎么样？先上去，然后再什么？妻子儿女再上去。最后怎么样？还要跟神摔跤啊！这是活祭，不是自己。来到主前，神向他的百姓说，他要祭物，活的祭物。活的，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它不是部分时间。他是全世界礼拜天的基督徒。弟兄姊妹，诚实的说，一年读一次圣经的请举手，信主10年的请举手，信主10年读过圣经一遍的请举手， 或祭。或祭。有人说讲到以前有一个教会的这个传道人牧师上去，他说讲到讲过一次道以后，他第二次上来，他说、我讲的道上个礼拜讲好就下台。再隔一个主日怎么样，他又上去了，他说我要讲的道，主给我的道感动是上上礼拜的道，我已经讲完了，我又下台。人家问他说你怎么一直讲你的道，他说听道不是要行道吗？我的儿子今天早上他跟我讲说爸我九点要到，他说好我们就走，结果我说你九点到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九点要到，他说九点到我们要把这个工具都带好，大家要弄，我说很好，那你的工具在哪里，他说爹地我忘记了。我们只记得九点要到，但要九点要做什么不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是君尊的祭司了，但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旧约的祭司很清楚，神告诉他早上起来做什么事，中午做什么事，晚上做什么事。我们现在的新约祭司是什么呀？我要没有献祭了，然后更忘记我是祭物。弟兄姊妹，这就是祭物。我们今天就要吃他的饼和他的杯。他说你们要纪念我。弟兄姊妹，活祭是神要的。我跟吴永春必须了解什么叫活祭，我们的侍奉才有出路，教会才能被神建立起来。要在教会革命，先革自己的命。第二个祭，纯祭，我们要献上赞美的祭。我们侍奉要有喜乐，我们献祭，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讲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这里面这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我们常常赞美神是为什么？大家把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翻出来好不好？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我们翻出来。这个叫做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祭。弟兄姊妹，我们这一个人要有喜乐的，我们的嘴唇出来的不是污秽的，不是毁谤的，因为彼得前书这里二章告诉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按那纯净的灵来。我们的嘴唇是造就的，我们的嘴唇不是毁谤的，不是恶毒的，不是诡诈的，因为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靠着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我们一起来念，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弟兄姊妹，这岂不是就是另外一个新约里面祭司要祭的献的祭吗？这不是就是用这样子的祭来证明我们是承认主名的人吗？第三个，善行祭， 希伯来书一样十三章下面那一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什么喜悦的。我们要懂得行善，我们还要做一个什么善行的祭。第四个叫香祭，这个就是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的。这启示录里面五章八节，他说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弟兄姊妹，信主到现在有没有在公众场合里面站起来祷告过？当然你不一定有机会，但是我在这边想问，我们来到主前是君尊的祭司，神要我们献上祷告的祭。我不知道我们祷告的生活怎么样，但是我知道从我来到现在，华人福音的祷告会不超过十二个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必须成为祭物。OK， 我相信没什么困难，我邀请大家啊，我们一起来做君尊的祭司，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来做君尊的祭司。其实啊，这个邀请我也讲了，就是如果你从教会搬到这边来以后你才来的，我也欢迎你礼拜三一起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来做君尊的祭司，让主来给我们丰富的带领。第五个叫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里面就是物祭，他说保罗从以巴佛里那边领受了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一个馈赠，所以呢他就使得教就保罗就有供应啊，他就富足起来。那么这叫物祭。所以当弟兄姊妹里面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神要我们做什么君尊的祭司，其中一个东西是什么呀？叫我们要彼此什么呀？相爱，彼此看顾。我们华人福音会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我可以跟你们讲，我跑不少教会，华人福音会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们有可夸的之处，但我们也有不足的之处，我们就抱着一个谦卑的心在神面前领受神的君尊祭司的启示。 OK， 继续在这方面，我相信有很多跟我一样从2007年11月1号来到现在，我们都有很多人跟我讲，你也是那个时候比我晚来的，你都知道华人福音会使你们来的，你们都常常讲，就是这里是一个很有爱心的教会。我希望我们不但是有爱心，我们更有在真理面的执着，好让真理的光使我们的生命更丰富起来。最后是一个福音的祭，弟兄姊妹，福音的祭就是华人福音会，就是要让我们不断的去传扬福音。华人福音会弟兄姊妹同工，我可以在这边可以很清楚的，我可以印证，我在这边跟同工们在一起，同工们对福音的心是很强烈的，我们会未来会有更多这方面的训练。那么今年下半年，我这个月我会一直谈来到主前，我也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慢慢的会有更多的训练课程。我们神叫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在整个的新约圣经里面，这是六个祭。福音的祭是我们的我们自己，我们都可以看出来，我们都很有心在这方面。现在我要谈到最后的结论，用一个故事来总结。弟兄姊妹，我一直在讲来到主前成为灵工，第一个我谈到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来到主前，第二个我谈到我们来到主前的时候要成为圣洁的祭司，那一个祭司是品格生命的塑造。今天我谈到的是当我们这样子怎么样走向一个品格跟生命被调整的过程里面呢，是借着献祭。 神已经给祭司制度旧约里面告诉他们早上中午晚上要做什么，今天告诉我们是一个呼召24小时 7-24， 一个礼拜7天，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我们被呼召出来献祭，成为祭司，乃是活出新人。有一个故事，有一个老人，他有一个破的房子，但是地很大。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有哦。最近房贷这个房屋市场这个降，所以有很多人要去买房子买地。哎，这个时候呢，有这个他这个占了这个10亩地，那个小小的房子，那周遭呢全部被都被人家卖了，都盖那个什么豪华的什么这个住宅区。哎，他等了好几年，他想，哎，他们越做越好，苏尔、Electronic、PS 机全部进来了，他这个我要卖的太容易卖了，所以他就开始把他自己房子放上去去卖。结果很多人就来，然后就出最有一个出最高价，用500万美金就买他的10亩地。原来他旁边人卖的都是怎么样？那7-80万，他用500万买的卖到这块土地。那他就跟人家签约签约人家先给他100万美金，那两个以后呢，房子卖的时候，对不对？再把400万尾款全部付清，全部是现金。那这一个老人就很高兴啊，他说啊，人家那么有诚意，对不对？来来来，我把我的房子怎么样，稍微整修一下，太破旧了，我来做 remodeling， 我来做什么整修就好了。他就说，好，我就这个房子我现在做整修好了，结果他花了这100万，他说我拿出20万来好了，然后他说我480万还是很赚了，别人70-80万，我多赚400万。他就这个20万就把这个房子怎么样，屋顶也换了，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墙壁也粉刷了，窗户全部换怎么样 Anderson window， 哎，什么东西都弄新了。结果2个礼拜这个人来了，他说，你看这个，我费了2个礼拜的功夫把这房子整顿一新，表示我的诚意。你知道这个买家怎么说吗？这房子明天全部拆掉，神要一个新造的人，神要一个有基督生命全新的祭物，不要犹豫，不要再挣扎，祷告读经，谦卑活在神面前，神把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是要我们像耶稣一样成为祭物，献上这个今天讲的灵祭。你我已经被圣灵居住了，让圣灵使你我成为灵祭。我们低头来祷告。耶稣，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的话短而精悍，但却满有生命的力量，对那些好土将要生出100倍、1000倍生命释放的果实。我们愿我们都是好土，在这样子困难当中里面，这样子挑战当中里面，我们是一个谦卑的人，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